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涂宇轩。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景祥。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吴俊威教授来物理之声分享您的故事。请教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吴俊威。
那这边就稍微简单的先介绍一下教授的经历，现在的职务。那现在教授是台大物理系及天文物理所的教授，以及台大理学院的副院长，以及中央研究院天文暨天文物理所的合聘研究员。
那当然，这些教授现在的职务一路走来肯定很不容易嘛，对不对？很辛苦吧？
年纪大了之后，经历就变多了吧？哎，
对啊，
那履历表就会越变越长。
那是确实。那台湾经历之后，我们会再跟教授聊聊，说你就是这几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对，
好，
好，那我们这一开始就是先来聊一下教授以前的故事。那首先我们就从这一开始的大学生活来做切入。
啊，真的要吗？
可以吧。那其实从网络上就可以稍微的爬过一些教授的经历，而且我们之前系学会的系刊有访问过教授，所以但我们这边还是再问一次教授，就是教授在求学的时期做过哪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是很有意义很值得跟我们来分享的事情。
大学时代其实如果说只要举一个最大的成就，那就是认识我现在的太太。对，其他的好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那如果说这个把事情放一边，把这个国家设计放前面，那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大概就从大一参与这个野百合，然后一路从事学生运动，到成为第一届的这个台大理学院学生会会长。大二的时候就全校第一高票选上这个学生代表嘛，所以我大学前三年大部分都在从事这个社会运动、学生运动，所以那时候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到现在都还是很好的朋友。对，这个其实是在大学时代我觉得比较令我难忘的。对，那当然毕业之前之后你也做了一些自己也觉得值得纪念的事情啊，就像这担任台大毕设总编辑。对，那时候想说，对，喜欢画画，喜欢编书，那以后可能就不会再做这件事情了。对，那是给自己最后一个机会。对，所以大四除了收心比较用功，前面三年大家成绩都废掉了。那修过我的课同学都看过我大学成绩单嘛？对，这发散课程，除了大四之外，大四就还不错。对，所以大学最后年就是创了系桌，对，然后就应该算是系桌第一届的队长，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编的台大毕设。对，这几件事情大概就是我现在会觉得再回想起来比较有意思。那当然那时候跟大家一样啦，这在修必修课的时候都有水深火热的日子嘛，赶报告啦，写作业啦，那个回忆，我相信我当年的回忆跟大家现在的经历应该经验应该不会相去太远。对
对对，我想问一下教授，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参加就是理学院学生会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主要启发是从大一的这个野百合开始，那时候到这个中正庙去，你看整个庙口这个灯火彻夜透明，那你会发现哎，怎么这个少数人登高几乎就可以一呼百应，然后很多人都共同来参与。对，你会被当时的那股所谓的众志成城的那种力量感动到。对，然后你就看到哎，附近有这什么卖香肠的啊，卖花吃的摊贩全部都过去了。对，所以那种氛围大概是现在年轻人比较难体验的，跟太阳花有点不太一样。对，太阳花到最后是都有点这个很辛苦。对，那我们当年其实是还蛮平和的，并没有发生任何类暴力事件，或是这个反正就是一大群学生，对，占据整个中正庙广场。所以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我们身为一个学生是不是只有读书这件事能做，然后发现好像不是，好像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对，所以到大二的时候才发现哎，这么我的直属学长他就说他选，我在大一的时候他选学代，然后没选上，然后他就很感慨，他说物理系好像从来没有人选上过学生代表。我说哎，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大二的时候就好啊，就受到直属学长的这个启发跟鼓励吧。 所以就出来选。没想到竟然是校总局第一高票当选。那时候很认真，到处去拜票，利用去问清楚各系的这个必修课大概是什么时候，对，然后会去那边发传单跟大家握手这样。然后对，投票前天晚上还去南一宿舍135去这个逐间敲门发传单握手这样。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有点不知道怎么，有点对，有点
现在台大学生会已经不知道在干嘛，我现在根本没有看到他们在做。
对，现在想起来有点懵啦，那时候就是一股傻劲嘛，你晓得年轻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
也是那样。
对，我们没有做坏事，但是现在想起来当时不知道哪来这种勇气跟那个厚的脸皮去做这个事情。对，那当然就学生代表是全校一起开会嘛。那大二结束之后到大三就想说，因为一个是民意单位，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对民意单位基本上监督这个行政单位嘛。对啊，你老是看他做哪里做不好，那你自己来试试看，对，你是不是能做好。所以大三等于是从大二民意单位变成是行政单位，就当这理学院的学生会长。对，就第一届啊，因为之前是代会，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始变普选，对，
所以也可以说就像是一开始的立法委员这样一直坐上去坐上去的那种感觉，
然后最后当总统，不过是小妙总统在理学院啊，也没有当到这个全校，因为对全校的那个还是要有一点热血。当时我是觉得好朋友很多，对，那众志成城，大家一起努力。对，成功不必在我，但是总是要改革。哦，对，在大学时代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推动社团改革。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所有的社团大概很高比例都是党社，那一般的社团都是变成是黑社团，都没有一个这个社团法规，可以有社团法规，但是那个社团法规没有办法让一般的这个太多的社团可以自由的成立，都是传统的社。像这种三辅御辅啊，那已经很久了，夜夜生的都很久，但其他新的社团就很难成立。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在大二的时候那时候学代跟当时的学生会长赖中强，对，他法律系的学长，就一起推动。哦，还有现在在新闻所的这个洪真林教授，他跟我同一届的，就我们三个人。哦，还有这个当时的数学系的学长，这个蔡正忠，对，那应该是我们四个人吧，就当时去推动社团法规。所以那时候去开会，我们都是列席代表，没有投票权，然后我们举手那个主席就不点我们啊，就不让我们发言，所以我们到最后都要去这个仗义社准备这白布条，然后就是开会的时候要讲什么话就写在白布条用拉的，因为反正我们不能发言，我们就拉白布条。对，
就站在会议，
对对，很平和，很平和，非常的平和。对，然后后来就慢慢有些教授注意到我们。对，那我不要点名好了，那些教授都退休了，虽然我很感谢他们，但是把他点名点出来可能会造成他的困扰。对，那这个总算在我毕业前夕的时候社团法规通过了。对对，所以后来这个社团的这个数量就大幅的成长。对，所以你说如果在学生时代真的有为台大留下一点这个 legacy 的话，可能社团法规是其中一项吧。
嗯，
对。
那如果以这样的经历来讲的话，就是过去做过蛮多事情的，那教授现在也接触到蛮多现在台大的同学们，那你会想要给同学们怎么样的一句话，或想点醒他们怎么样的事情吗？
其实还好，我觉得大家做自己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常常在批评什么108课纲有的没的，我觉得没有那么糟吧。对啊，你只要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我们等一下如果
你只要走出台湾的话，世界各国都认为台湾是一个教育成功的一个典范国家。大家知道我是英国国会史上第一个受邀成为他们听证会的台湾证人，台湾籍的证人。那时候我去接受作证，就是英国国会议员就是 Q&A 一整个小时，一个多小时，那段影片现在都永久保留在国会的网站，大家去英国国会还找得到。那那时候对，可以大家可以找一下。那那时候为什么找我去，就是主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觉得面对工业 4.0 的挑战，对，就是未来很多工作在现在是没有被定义的，所以现在很多人的工作在未来可能会丧失，因为未来工作在现在还没有被定义，所以大学教育可能没有这个科系，所以他就觉得台湾教育非常先进， 所以他问的第一题就是说，身为一个教育先进国家，对于世界其他竞争者，像是芬兰啊等等这些国家的这个竞争，台湾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当时我就愣住了，就觉得哎。我们台湾自己大家不是觉得教育很烂的那为什么走出了台湾对啊，包括这个疫情也是嘛，就是你只要走出台湾，台湾就是世界典范了，就是西方人就认为台湾是很棒的，可是回到台湾呢，大家就彼此都会唱衰。所以如果说要给年轻人一点建议的话，我是觉得大家要拓展大家国际视野，对，不要活在自己的舒适圈，你可以有小小的社群没有关系，可是要多去看国际新闻。对，然后我刚为什么提到108课纲，因为108课纲都把我们的新一代年轻人唱衰掉了。那我自己的观察，就我也有在带这些奥林匹亚精英二十几年，然后有在教书，我就觉得我们学生顶尖的素质没有比以前差，甚至我真的觉得你们现在比以前更优秀，就以你们的这个资质来讲，我真的觉得你们比以前更优秀，所以剩下就是一个世界观跟这个社会关怀。社会关怀有点弱，对，大家不是不关心，但是不会积极参与，大家是很关心，但是有一个好像有个心理障碍，没办法跨出那第一步去冲锋陷阵。对，那会去冲锋陷阵的人里面很多，这样讲不知道好不好，好像很多是有心机的对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出来竞选投票你就不想投，对，因为你觉得他们可能不是真正你心目中的人才，可是明明你自己就是人才，你就不愿意出来冲锋陷阵啊，那你当然是被那些二等等来管了、啊、这个对，所以我就觉得年轻人大家就第一个啦，做自己，然后第二个这个要国际观啊，不要妄自菲薄啊，我真的觉得现在年轻人素质很棒，对，大家不要妄自菲薄，要对看重自己的潜力啦，嗯。
哦，可是刚教授讲到说，就是你看到的是觉得顶尖的人是没有相差带太多的，可是整个课纲面对的族群不只是顶尖的那群人、
你问这个就是好问题，
而是一整个就是一整个学生的群体。
对对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要分开来讲，你这个问题是绝对是对的，这个问法是对的。就顶尖的这个族群来讲。我是认为没有影响，
那个是肯定没什么问题。
对对对，但是很多人认为顶尖族群也被打趴、
哦，
我认为没
有，
不会，
我
感觉是
没
有。
对，
那或许中间的这个族群，中间这族群的人，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是我在我自己做的教育广播电台节目，我讲过很多次了，然后公开场合讲过很多次，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教改跟什么课纲没有关系，台湾教改第一个要改的应该是父母啊。对，家里面的父母是第一个要被教改的、对，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中间族群的人他其实受父母影响最大，甚至于顶尖的人也受父母影响很大、因为父母现在都知识水平对于教育都越来越重视，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专家、他们会把自己的 自以为是的这种价值观强加在自己的小孩身上，而忘记说、小孩子其实已经快成年或是已经成年了、在升大学的时候，所以我常常遇到就是很无奈啦，有很多很热心的家长来请教说要怎么教养子女啊，然后我感觉得出来他们对于自己小孩未来的热情，但是总觉得他们好像想太多了、对，然后给小孩子太多的意见，像我们家我们从来不给意见，我们小孩子像从小他们从小像我们朋友一样，对，我们把他当朋友养，我们没有把他当小孩养，对啊，这个我们后面有空再聊。
对，其实如果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我父母对我来说也是比较偏给我自己决定的权利。
那很棒啊，
对，
恭喜你。
对，然后像我以前的话，就说要往理论，特别是天文这个路想走的时候，我父母基本上是很支持的。他认为就是只要我有好好的顾好自己的话，那我想要怎么走都没有问题。
是啊，是啊。
对啊，那其实这个一方面也是想要来问问看教授，就是。当然对我来说，我这样子到目前来看的话，好像对很多的同学来讲，找到自己以后想要做什么事情，好像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
对，以前早年，因为我2001年就回到台大任教嘛，在台大也一转眼22年了，进入第23年。早年我在公开演讲的时候，都会说年轻人成功，这个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有梦想，第二个要坚持。然后第三个不要忽略了长辈的提拔、但是我现在有点放弃了，因为发现你要一个18、19岁、20岁的有梦想好像是越来越难的事情，所以现在的普遍的年轻人对未来的梦想 就是他的 vision 大概不会超过三年五年，就你想到自己 五年后的未来的人已经是极少数了，大部分都是在想三年内的事情，对，要怎么样上的 好的大学，上好的科系，或者毕业后要找到好的工作， 很少人会想到这个长远的未来。所以我现在已经退了休，其实不要求大家在年轻二十来岁的时候就一定要有梦想，反而我换句话换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觉得你不讨厌现在的科系，那你就不需要抱怨，也不需要这个把父母的价值观或甚至于自己主观的价值观强加在自己身上，让自己觉得好像读错科系了。因为我还是我很喜欢爱因斯坦讲一句话，他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不是在于知识的学习，而是在思考的训练。意思就是说，你看现在社会各行各业有多少行业的人，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他 大学本科系，比例应该是很低啊。可是现在父母却又希望自己的小孩去读什么系，所以将来可以进入那一行，这就是一个逻辑上的谬误跟矛盾嘛，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如果不讨厌现在所读的科系跟科研的话，那就学习我当年，对，就硬着头皮，虽然搞了很多社会运动，成绩很烂，但是我还是很骄傲的毕业了，对，对我几乎没有任何一科被当掉，这个。英文应该也不算被当，原本是被当了，然后去跟老师讲说，我觉得我考试考得不错，作业都有交，为什么被当？然后我讲完话，他就问说，听你的口音好像不像乔生。我说啊，怎么了吗？他说所有乔生他都当掉。对，那因为我那时候是改分发嘛，所以我的学号在乔生后面。对，所以他就说啊，那你赶快去补考，我就给你过。对，我去补考就过了。
为什么他要把所有乔生都当掉、啊？
这当年就是有一种这种奇怪。我跟你说，当年就是会有这些奇奇怪怪，现在可能还有吧。但是这是我个人的经历，所以我抱歉，有点岔开话题了。重点是说，只要你对于现在做的事情不讨厌，你就把它完成吧。尤其像是读硕班或博班的同学，我更是勉励他们，不要老是去抱怨说老师叫你做的事情没营养，或是老师叫你做的这个题目不好。你想太多，因为你读博士或读硕士的目的不就是拿到那个学位吗？当你拿到硕士学位或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求职的时候，有哪一个老板会问说啊，你的博士主题是什么？你的硕士论文主题是什么？不会有人在乎的、啊、他只在乎你的学历是硕士还是博士。所以你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要拿到那个学位，那拿到学位当然就是看老板脸色嘛。所以老板叫你做什么，只要不违法乱纪，就按照老板意思做，早日把学位拿到。对，所以只要不讨厌，再想想，只要不讨厌，你就继续把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把它做完。对，我也常常，我儿子从小勉励他，他以前不喜欢做一些事情，我说不要讲哪些事，那我就鼓励他，我说如果你可以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也做好，那天下无难事了、你将来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好。所以你应该要找一些机会，如果你有遇到自己很讨厌又非做不可的事，恭喜你，这是应该是你自我磨练这个战斗力，人生战斗力提升的一个机会，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如果这件事情你明明就是很讨厌，最常见写作业写报告，对，因为你还是可以硬着头皮，你想出各种方法可以把报告写完做好，然后还得了高分，那恭喜你，将来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难得到你，尤其当你遇到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一定是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再强调一遍，如果你可以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也都可以做好，那没有什么事情，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是会做不好。所以你要好好去珍惜那些你被要求非做不可，可是你又不喜欢做的事情，你就把它做完吧。
可是有时候就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也很难做好，很难达成，怎么办？就是如果我自己个人能力不足的话，然后可是我又一直很想做这件事情，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学无止境啊，就是这个学习
多花一点时间。
对对对对，你就继续加强。然后我还是一样的，就是前面讲的，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觉得说这个，尤其在物理系，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就说大家进大一的时候都是各路好汉进来，那到大二之后，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就被打趴，因为发现班上有一些怪物，就莫名其妙就是考得特别好。对，然后就觉得
这是真的，有人跑去修大二的课，对，然后就
对，有些跑去修研究所啊，拿最高分啊，啊 ，so what， 对不对？就是说，这并不表示说，大家要知道，这些人毕业之后，他一辈子就是跟着你吗？不会吧？你该不会说去假公司求职，这个人跟着你去假公司求职，把你挤掉？不会吧？ 这明明就是阿 Q 不会发生的事情，可是大家就不愿意相信这不会发生啊。大家总觉得说我输给他，我一辈子上就输给他、啊。你只是现在休克输给他而已啊。而且我们因为我带奥林匹亚二十几年，2003带开始带嘛，一直到现在有很多国手出来，我总是觉得说这些学生他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他有他一定的潜质啦，有他一定的潜质。但是他们有一部分的国手他是属于这个消化系统特别好的人，所以他学习能力特别强，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这些基础知识学得特别好。但是如果你要去从事研究工作的话，他不见得有好的点子啊，因为奥林匹亚不考创新啊，他只考回答问题嘛。所以台湾学生长期普遍就培养出来的科学人才就是都很会回答问题，不会问问题。对，所以国内高中大学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营叫吴建雄科学营，我们的操作就反过来，我们就是比看谁问的问题比较好，对，而不是去比谁最会回答问题。对，
其实今年的吴建雄科学营我就去参加过，不过那时候很可惜抽不到教授的那一个
夜谈是，
对，
他们后来都用抽签的了，对，就是名额有限啊。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输给某一些人，你要记得，因为你看现在所有的考试题目，没有一个题目是要求你要花一个小时以上去解的，对吧？所以，但是你将来你离开校园之后，有哪一个问题是要求一个小时之内解完？没有啊。包括你人生的问题，包括你研究问题，都是要求好几天、好几个礼拜，甚至好几月、好几年去解出来。那你现在面对是一个三十分钟解不出来的一个题目，你有什么好沮丧的？因为你阵线拉长，说明那题你就可以做得很好啊，对不对？就算你不知道答案，你去 Google 还找到答案呢、欸。对，有谁规定说回答人生问题的时候不能 Google？ 对吧？所以 Google 可以得到那些答案，我都觉得好像不太值得在考试里面考。对啊，这个 off the record 啦，这个个人浅见。对，所以我儿子从小问我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我科学家会回答他科学问题，其实大家错了。他从小一小二开始很会问问题的时候，他很期待科学家爸爸回答他问题。可是那时候我就是我的手段，大家参考一下。小一的时候就买电脑给他，或者说你以后不要问了，你就先 Google。对，你 Google 不到呢，你再来问我。对，从此以后慢慢慢慢问题就变少，就没问题。对，所以到现在他讲到这段他非常感激啊，因为他现在搜寻能力，我觉得年轻人现在搜寻都很强了，可是我觉得他又比其他人 又更强，因为他已经习惯透过这个 Google 大神跟 Google 大神学习的这种自我学习的习惯。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在考试的时候成绩比别人差，不要急着沮丧，不要急着认为别人是怪物。怪物那些人他只是肠胃道吸收消化能力比较强，可是你把战线拉长放远的话，这些人不见得未来一定是胜利组啊。对啊，大家真的不要看得太近，对，看远一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还是真的觉得有句话很有道理啊，个性决定一切啦。对，所以我还是觉得说，不知道可能我有点老派了，我还是喜欢知书达理的学生啊。因为在我身边我认识的这些以前的朋友，我也是觉得知书达理这些学生后来发展都很好啊，包括我同一辈的。对，那些桀骜不驯的人好像他或许可能真的比较聪明嘛，可是这个我都年过半百的人，他们好像过得也不是太好。对，就如果你真的现在要比的话，我们过得比他们好很多。对，那当年他们可能是很聪明的那一群啊。对啊，可是所以就真的还蛮感慨，我还是觉得说对你个人的品德还有这个你的这个国际视野事情你是不是可以看得很超然，对，这个比较重要。对，而不是在于知识的学习，爱因斯坦讲了，对，大学的教育不在于知识的学习， that is not about the learning of the facts of truth， 对， it's about the training of thinking， 所以我觉得蛮重要的。
所以这些也是教授现在一路下来所得到的一些对于学生们的心，
对，很早就有这些想法，然后我觉得坚持这么久好像证明我当时的想法也没有错啊。对啊，因为如果这个说法说不通的话，就很难解释我大学前三年成绩那么烂，今天为什么是台大教授。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台大标准比较低啊，对，这样也是可以啊。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成绩不好，我凭什么后来变教授？其实我发现其中关键就是至少在自我，我前面讲的那几个核心能力的训练跟价值上面， 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的还不错，就是有坚持下来。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教育就是对这方面的这方面的东西都没有特别加强，他只是叫你，因为大家的目标就是往上找，都没有去在意这些价值观的问题。
对啊，这在教育里面其实很难在教科书里面入纲啊。虽然现在有强调什么素养题这些类似的问题，但是那个很难去教，这是一种文化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教改要从父母改起？因为你父母要先有这些素养，小孩子才会有这些素养。所以像你刚才讲，你说你父母很开明，那我相信你将来就是一个开明的人啊。对，那如果说你的父母是一个要求很多、想法很多、要强加你的价值观在你身上的人，你可能就是一个觉得什么好像 parenting 可能没什么用处，然后会慢慢失去，反而是慢慢失去人生方向的人。你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吸取你想要的养分，去做独立的思考。所以我真的觉得教改要从家庭、从父母改起，然后把这文化建立起来。因为像说这种道德规范啊，这个对人生的这个国际观，或是说这种超然的这想法，应该是要从父母以身作则，从身教做起。如果父母就很在乎学业，那你小孩子当然就不可能有这些能力嘛。对，嗯，这边应该是没有父母在听了哈，骂到很多父母。
这个他们想听会自己去听啊，对啊。
好，或是听众可以把这个播给你们的父母听，
丢给别人这样。那反正对，好，应该是没有父母会去听啊，对，嗯，没有人
是没差了，
对，
或是他们希望父母来听一下，
对，
听点不一样的想法，
对啊，
嗯
嗯。那其实刚跟教授讲了那么多，就是跟这种理念有关系的东西，那我们想要也来聚焦一下现在教授主要从事的事情，就是其实教授的履历在就是物理系的官网上面，我抓出了两个觉得还蛮酷的可以来聊的东西，那就是黑客松跟国际学班这两件事情，对，但接下来就是除了想要谈谈这些计划主要是带给学生或者是大众怎么样的东西之外，也想要来问问看教授对这些计划的想法。
其实我做最久的跟研究无关的应该是奥林匹亚，从2003到现在。不过奥林匹亚大家都知道，那反而黑客松跟国际学班可能大家比较不晓得。对，
就是想问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
对，所以你说先谈黑客松吗？黑客松大概就是从大概是今年算是引进台湾第七年了嘛，那等于是说六年前。那时候美国在台协会的一个资料处的处长来找我，因为之前我们有合作过这个NASA 这个20年的周年纪念，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所以因为我以前担任过 NASA 的长期太空科学家嘛，合聘了，在我博士毕业之后在美国的时候，对，那时候在 UC Berkeley， 然后合聘在 NASA， 所以他们就来找我，就说有一系列活动，那时候认识，然后后来他发现这 NASA 黑客松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活动，所以就来台大找我，然后我们一拍即合。那时候他们等于是没有经费，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做，对，所以那时候想说，哎，这个其实我听起来看了那个介绍，我觉得哎，这东西还蛮不错，而且台湾没有人在做，对，所以那时候一头就栽下来。所以第一届就是台湾的第一届就在我们的台大体育馆的这个地下室，
地下室
那个大厅有没有？对对，现在桌球室吧，
对
对。欸，应该不是桌球室，应该是说
坦的一个地方，
对，最大的那间，对，就在那边。对，那时候大概七八成的经费也是我去申请或是募款找来的。那时候做的蛮有成就感，因为就大学那种学运的那种热血又上来，你懂我意思吗？就觉得说这种事情没人做，然后都不会有人觉得做这种事情有意义，因为你没有 credit 啦，因为你做是为全部百分之百是替别人做。你不可能拿这个来升等啊，也不可能发 paper 嘛，你学术界来讲。但是那时候觉得这东西不错，所以我们第一届的时候就可能记得没错啊，200多人参与，人就非常多。那第一届的那个台湾冠军就得到全球总冠军啊，对，那时候也是全球总冠军，没有像现在有全球50队，那时候全球才5队而已，一年才5队，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拿全球总冠军。对，里面还有3个是物理系，一个电机系，还有一个是交大的。对，那其中还有一个是我以前奥林匹亚带过的学生。对，所以等于是，他们那时候 刚拿国内冠军的时候，就网路上很多网友都在酸啊，就说他们的作品很烂啊，这根本是高中科展的作品水准，怎么有脸拿去国际比赛？就到最后我们拿到全世界总冠军的时候，那些酸民就全部安静了，
直接被打脸。
对，全部被打脸，然后电视也有报道，公司也有办法。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就觉得，哎、欸，台湾还是有一些不错的人才，那缺乏是舞台，所以我还跟前面。就鼓励台湾年轻人有国际观做一个 echo 啦，因为台湾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国际地位跟定位，让台湾的各行各业包括年轻人在国际舞台上去一展所长或是被看到，所以我觉得黑客松是一个跨国界，因为它是完全非政治性的一个活动，而且它强调主办单位是城市，不是国家，因为它避开技巧性的避开这些政治议题，所以参赛的单位一定都是城市。我就觉得他实在是很聪明，对。那时候从那届开始之后就乐此不疲，一直到我即使外派英国，在伦敦，你看我在那边待四年，我都还继续办这个活动。那运气好或是运气不好，因为后面遇到疫情，所有活动改线上，所以线上就变得是哎、欸、baby 就是要做线上，然后做到现在，然后每一届的冠军队。都后来都变得还蛮熟的，就觉得台湾真的是有人才，所以我一直讲台湾的这个教改什么乱改改来改去都没有差，对，我们的顶尖的人还是一定都是非常顶尖，然后他们就是缺乏一个舞台，对，所以黑客松我觉得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继续维持这个舞台，让有潜力的年轻人可以来发挥嘛，被世界看到，然后也让他们可以去参与世界，对。那这大概是黑客松的部分。那国际学办大概9年前吧。对，
刚教授有提到说，就是要为了拓展我们的国际观，所以这个国际学办是不是也是一种这样的概念？
对，就是说国际学办，因为早年我当教育部咨询委员很多年，那每年就是常常会开会，就去看一些高中、国中、国小的报告，说他们国际化怎么做。那其中最常见的案例就是他们会跟海外欧美的学校或是东南亚学校这个视讯连线，然后做得很开心，然后甚至于会家长会找钱邀请国外学生来，那可能花个几十万可以来个十几个人，对，然后拍了影片很棒。可是我觉得这对小孩子真的有帮助吗？一年视讯就两次或一次，或是最多一个学期两次，一年四次，这对学生真的有帮助吗？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感觉对不是很 solid，
所以改得像是
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建议，我是以咨询委员的身份去建议，2014年的时候，我说这个其实我们应该就地取材。台湾每年包括这个交换生在内，全台湾大概有将近10万名的外籍学生。那与其舍近求远，倒不如就善用来台湾的外籍生。对，那后来发现，其实可以跟青年结合，因为我们要提升台湾青年的移动力。那时候当时是想说，这个好像易于可以多得，对，可以多次，可以一举多得。
对，
因为他不但可以让这个，大家如果不知道，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我一个来台湾留学外国人配一个台湾的本地生，然后两个人一组，然后每个礼拜跟中小学的学生视讯，大概10岁到15岁，然后每个学习下乡一次。对，那为什么一举多得？就是小朋友他可以让小朋友看见世界嘛，然后也可以让这些来台湾的外国人看见台湾，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在校园里面生活，不见得有机会去看到台湾真正的原貌。对，而且透过这句话，我觉得我自己也比较认识台湾，很多地方穷乡僻壤我以前没去过，我不知道原来台湾还真的有这么多弱势的地方。
对，
所以那种热血魂又燃上来，知道就是说这些人真的是需要帮助，不只是我们顶尖的这个精英是需要国际舞台，像黑客松，我们社会底层那些人年轻人也是需要帮助的。那群底层的我以前没有机会接触。对，
我觉得这活动其实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又问有参加这个计划的学长，他心里的看法是怎么样。他是觉得就是像刚刚我提到跟外籍生就是可以练习口说，练习其他文化之外，就是他也可以真正的了解到就是偏向学校他的气氛跟我们台大资源落差是有多大的，
没有错。然后你发现说哇，你去你跟他说是台大，他就对你投以这种崇拜的眼光，
对对对，
即便你知道是班上可能成绩最后一名，可是大家一样崇拜你，因为你是台大的。这是我是告诉大家，你们已经在社会金字塔顶端了，不要妄自菲薄，大家都是很厉害。 然后这是刚才讲了两项嘛，让小朋友可以看到世界，让外国朋友可以看见台湾。第三个就是我发现可以跟我们的大学生做很好的结合，然后是外国人他们也非常感激，因为我以前在国际处担任过副国际长，以前我们常常想推这个台湾的本地生外籍生交流，可是有一个这个partner 的这个计划，可是通常他们来这个落地之后，注册完开学之后就又都各走各的，没有很成功。那反而是说做这个视讯做国际学伴，强迫他们每个礼拜就是要在一起，然后不管是怎么样分工就是要在一起，然后反而是让这个外国人可以真正认识至少一个好的台湾朋友，然后也让台湾的学生可以认识至少一个这个外国朋友。那当然里面也是每年会有失败的例子嘛，你是一种米养百种人，但是我觉得你成功率只要有超过八成我觉得很棒。我们做每学期做调查大概都有九成五以上满意度是很高的，那我们不能因为有百分之五可能不到，应该说是个位数吧，一些个案失败的例子就认为这个计划不好。对，网络上可能有些人放黑语啊，讲我早年还被学生霸凌过，对，后来就想算了，反正这个我们不要跟他计较，因为这就是网络世界就是这样嘛。你如果要去很相信网络上的资讯的话，你就要为自己的相信负责。那网络上资讯有很多东西，你要判断一下。
太多酸言酸语在上面。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是你还是那我讲的那核心价值观嘛。你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自己要建立的，你要经得起考战挑战。你要被挑战第一关是父母啊。
对
对，然后第二关等你。这个离乡住宿舍脱离父母的魔掌来读书，你要面临的第二关挑战是同侪，因为有些人明明就知道同侪的观点是不对的，可是他为了交到朋友他不得不入境随俗，这个在年轻人里面我觉得还蛮普遍，大家都不想，我的观察是现在年轻人不想被讨厌，不想被同侪讨厌，所以他就不敢做自己，很多意见跟想法他可能就吞回去了，因为同侪有压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年轻人可以好好思考的啦，这不能怪你们，这是文化的问题，那总要有一些文化要改变，是一个文化革命嘛，那文化要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要退的话要退得非常辛苦，
对啊对啊，我讲的应该没错嘛，你现在很怕被讨厌嘛，是不是？我不晓得，我的观察是这样，
对，某些人是这样没错，就
某些人好，某一些人
对
就大家都是说我朋友
这样，对对对 对就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不想被讨厌，对，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就是疑惑，就是为什么教授会想回来台大教书，这样为什么不在国外做研究，还是其实对教育有热忱这样？
对，应该是说就专业来讲是我人生判断的第一个错误吧，对啊，
会说是一个错误等一下，
但是这错误背后是充满一个非常美丽的理由，因为当时这个问题常被问啊，就答案就很简单，这是真的，就是三个字，就爱台湾，就这样。因为这就要讲到你前面问的问题，台大在当念大学的时候学运，后来为什么到大四几乎金盆洗手，就去编毕设啊，打桌球啊，对，就建这个球队，然后主要就是觉得说社会学生口袋空空，两手空空，好像我们能对国家做的事，为国家做的事情非常少，所以那时候总觉得说你要对国家有点贡献应该是要出国深造，或是说往上深造，等自己年纪长一点资源多一点，那时候才能够做出实质的贡献，否则孤掌难鸣，单凭一己之力很难做，所以那时候就想出国，所以出国的初衷就是要回来啊，对，那只是没预计到会那么早回来，因为那时候最早这个我就不要讲太多，反正最早就是清大先邀请，然后投了清大之后就想说，哎，我好像没有很想要去清大，万一被录取怎么办？所以我就同时投了台大跟中研院，结果都录取了。对，然后对我最 nice 当然是清大，然后但是我最后却舍弃清大，有点对不起他，就选择了台大跟中研院的合并。对，所以后来就回来，那后来现在想想如果就学术专业来讲的话，那是一个判断错误了，就是回来有点太早，对，那回来之后就是要面临系上一些在这里可能不能讲的事情，对，
没关系，在这边我觉得可以讲，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讲，对，
也没有说什么不能讲，就是说那时候
教授想讲肯定是没有
问题，那时候长辈就是都有怪怪的长辈嘛，然后这应该可以讲啦，那时候我办公室隔壁就是贺培敏啦，啊，我们两个就经常勉励他，比我早一两年回来吧，然后算是 同生代，我们就互相勉励。因为我原本以为只有我有苦衷，所以我跟他聊之后发现他也有苦衷，所以我们两个在当年互相勉励，就说以后等我们年过五十，到这个他们就是我们讨厌那些人，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千万不能变成他们这个样子。对，然后现在我们都已经超过五十好几了，对，所以我们现在就不是他们以前的样子。我们现在对我们的新进 faculty 都非常 nice， 我们要当一个好人，要拔擢这个后进，这个是勿忘初衷了，真的勿忘初衷。二十多年前受的那些委屈是没有办法被平反的。那些人他，你说平反就是，反正我告诉你，就是路遥知马力。对，
时间
再怎么样坏的人，总有一天他会退休，对吧？你就等着吧，看谁体力好。对，所以恭喜各位，你们就是年轻，年轻就有本钱。只要你等得够久，我总有一天会退休的。对，所以要比耐力，
okay，
要比耐力。对，
了解。
不过
姜应该没有限制级了，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不过我觉得讲到这个出国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其实现在不少的，台湾的学生还是会觉得，就是台湾的资源不够多，然后就是想要出国，然后甚至就是觉得留在国外就好。那教授会觉得这样子是怎么样的？
就说这种问题一样嘛，就说人生的规划不可能只有一种最好的版本，所以我们常常讲，不好意思啊，讲一下人生哲学：以命而运三风水，思考读书五阴德。每个人出生高矮胖瘦不一样，如果你生下来手就比脚长，你就不应该社会规范大家都用脚走路，你就跟着用脚走路，应该有自知之明，从小就学习用手走路，所以你的想法跟人生规划就应该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这该不该出国，我认为年轻人应该出国，至于你要不要 long stay， 要不要在那边定居，那是你个人的选择，但是你应该要出国。出国就是又回到我前面讲的，要拓展我们的国际观，因为在台湾真的很难有国际观。大家不觉得最近电视都不想看，对，
新闻都只报国内的一些奇怪东西，然后国际新闻都没有人在做。
我都一直很希望说，可不可以拜托，可不可以明天就来投票？对，这样我后天开始我就有正常新闻可以看了。对，希望啊，
国际新闻通常都会在就是 YouTube 频道或其他，
然后国内呢，每天打开永远大概就有一条到两条新闻。对，然后你回去看两个礼拜前的新闻，就说，哎，对了，两个礼拜前有这条很夯的新闻，大家是八卦的新闻，为什么现在没人吵？因为它被另外一条更夯、更八卦的新闻又盖掉了。对啊，所以台湾人就是很健忘的嘛，包括重大的刑案啊、重大社会事件，大家都很健忘。为什么？因为是媒体的错，他一天大概就只报那两三条，这个新三色，这样讲不是太好，就是反正就是不是太有营养的，
比较能博眼球的
这些新闻。对啊，会让你觉得台湾，我就很不喜欢这个字，叫做。这个选战啊，我是称它是内战。我说台湾内战何时可以停止？国外从来不用 war 这个字，它是用 campaign 是竞选。对，可是台湾就选战啊，然后战来你死我，为什么要战呢？你台湾人还没打你，你就已经先内战了。我们内战你看多久？二十年有了吧？民主化，我们现在内战都还没有消失，一直文明内战。我是觉得这种话是大家应该要好好去思考。对，所以这个要怎么说，就是大家要不要出国这件事情，你说国际新闻当然有几个电台我觉得还不错，可是可能不适合在那边讲了，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有几个电台还蛮不错的，它有国际新闻可以看。对，否则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养成，比方像我就每天有习惯，我早上起来不好意思哦，上厕所的时候就是一定会去看两个新闻频道，一个是 BBC， 一个是 CNN。对，这是我常年的习惯。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比较可以知道社会情势是什么情势，然后最后再看看要不要决定要不要看这个国内，对，就看那天肚子好不好。对，肚子如果不太顺的话，那就会有时间再看国内新闻啊。但是我身体很健康，就没什么时间看国际国内的新闻。所以国内新闻真的啦，现在打开就是。一天很累的时候打开就把它变综艺节目看了，对，可能看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大家就够了，对，大家就可以休息，因为对啊，昨天看跟今天看都性质差不多。对，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这个国际观不太容易培养，所以要好培养好的国际观还是要出国，出国观光不够，你至少要去例如说交换啊，交换可能还强度还不够，至少留个学吧。 对，或是说你在国内要认识这些外国人，大家我们善用台大校园的外国人，台大校园内的外国人几千个，大家认识几个，你扪心自问，对，如果没认识到半个，那可能，对啊，不是说要检讨，是可以改进，对，多找这些机会。那国际学伴我刚才讲了，就第三好处就是，我发现台湾学生他可以透过这些外国人去增广自己的视野，而且你会体会到，不是只有你的台湾人的英文腔很怪，大部分国家的英文腔都有点怪，对，然后都听不太懂。
每个人都有口音嘛。
对啊，我们还遇到经常中学好学老师说他要换一个学伴，我说怎么？他说他的口音很怪。我说啊，你不好意思讲太多啊，就等于是有点机会教育跟他分享一下，就是说台湾学的都是美式英文嘛，所以大家以为全世界都这样，大家知道全世界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是人口是很少的，所以全世界共同语言虽然是英语，但是大家的腔调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应该要利用这个机会去好好去练习一下自己的听力。对，所以出国我真的觉得出国你要留学，你要我应该换个方式问，你说你要深造，你的学术要更上一层楼，学业要更上一层楼，有没有一定要出国？如果是问题是这样问的话，那是没有一定要出国，国内资源现在也不错了。对，有，如果你有喜欢的老师，有喜欢的环境，待在国内并没有比较不好。但是如果说是站在 Echo 我最早刚刚讲，就是说对年轻人勉励，你要怎么拓展国际观，哎，我反而认为你应该要出国，至少去那边住一段时间吧。那时候你的很多看法，甚至于我觉得啦，你会更爱台湾，你会更知道台湾是什么。台湾就是一个，好，不要讲，对，对。
不过这边可以请教授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怎么样是学生应该要培养出来的国际观吗？我说这边确切国际观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东西？
国际观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有文化差异啊。对，那这文化差异，常见的以语言上来讲，就有 high context 跟 low context， 就是说，像在东方文化里面最 high context 的语言，大概是日文嘛。他们这个社会里面，他可能讲一句话，你必须要知道他有十个意思在里面，对不对？那 low context 就是说跟上下文比较没关，你不需要去去斟酌他的上下文，你只要听他讲什么就是。那 low context 就是像瑞士、德国，他们是这个 low context 的国家，他们讲出来的话就是他心里面的话，所以当他把话讲出来的时候，你就要仔细去听。那像这种就是属于文化性的差异，如果你没有出国的话，你大概是不知道这种事情，将来要去在社会上应对进退，你可能就会闹笑话。人家像德国人讲那句话，他就是那个意思啊。可是日本人讲那句话，他可能不是那个意思，他有别的意思嘛。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啊。然后包括说像做好吧，我们现在大家都学过历史地理，那学理工的人跟我当年可能一样啊。我一旦进入到这个自然组之后，我就很开心啊，因为从此不用再背历史地理了。
对，
然后等我去留学，我才发现惨了，因为我的这个外国朋友，大家茶余饭后就在聊什么中东情势啦，在讲这个以前这个历史啦，哦，这个英法这些历史，我发现哎，我那年出国第一年，这个念硕士这个寒假回来的时候，我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要书店去买高中的历史地理参考书，对，重新读一遍。否则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外国朋友聊天，对，所以那时候你就发现说，人家关心的真的是这个国家设计的大事啊，
嗯，
对，然后关心的是世界的情势，
嗯，
关心的像这种最近的这个 COP 全球这个永续发展的问题，对，这些台湾人都知道很重要，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行为去关心它，对，也甚至于没有花时间去了解。的全球碳排放啊，对啊，这个绿能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对，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就是国，因为地球已经是一个村了啦，就不是台湾村，也不是英国村，对不对？以前这不发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交通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可能还可以各自为政，现在没有办法，现在世界局势一定会影响到世界各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国际观真的还蛮重要，那也学学西方人面对事情处理问题的态度，还有人家优质媒体的态度。
优质媒体，
对啊，这个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讲随便讲一个，还有时间我就随便讲一个打疫苗好了。像那时候英国有疫苗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我人住在伦敦嘛，然后我们去疫苗站，就是去疫苗站你才知道你要打的是什么疫苗，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这是什么疫苗，然后甚至有人都不问，他在疫苗卡就写说你是几月几号打 AZ 了还是什么，然后就走了，不会有人去讨论疫苗什么。哎，台湾不是哎、欸，就会说哦，这个哪一排的疫苗就是会有什么血栓啊，然后这个比例大家就去翻文献，就查论文，就说哦，这研究报告，然后名嘴就开始斗起来，就说研究报告说这个怎么怎么，哎，这个在英国，人家是全世界这个最早做出疫苗的这个地方，人家根本社会氛围没有在讲这个事情，大家有疫苗就赶快去打了，对，然后台湾反而还会去把这部分疫苗污名化。然后觉得好像说政府做很烂，哎，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社会氛围完全不一样。就像我讲嘛，教育你只要走出台湾，台湾就是世界教育的典范。对啊，防疫你只要走出台湾，台湾就是世界防疫的典范。啊，你回到台湾，这就是什么都做不好。对，社会氛围是这样，这是我讲的国际观了、啊。对，你大概有比较组啊。
其实教授一直有提到说，就是台湾的教育应该要从家长去改这件事情，
家长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那请问具体来讲，到底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做这件事情，要把这件事情推广出去，要怎么
消极的做法就是路遥知马力，对，因为总有一天你们会变成家长，对。那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像我跟小贺老师，我们二十多年前互相勉励了，对不对？
可是这件事，
但你要战线要拉长二十年，那是消极的做法。积极的做法，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要 top down， 从社会的各个层面可能管道。比方说，我制作的这个教育广播电台的节目，去年的系列，地球学习村，对，里面有部分就是在谈这个教改，然后从家长改起。对，那这种观念应该。我觉得越来越多人会接受，可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父母亲他会不会愿意接受他小孩子是没有上他心目中理想科系，对，因为常父母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都会希望小孩子去做，对，或是觉得说他做不到的事情，他发现他小孩子有机会的时候，他更希望他小孩子达成的目标，对啊，我老是遇到这样的场合或怎么样，总是要举我家两个小孩，因为一个曾经是几乎是准国手游泳的，然后另外一个是网红，对，可是他现在做的事情都跟以前做的事情不一样、啊、因为他学习成长过程中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到一个人生的阶段，他受到新的刺激跟启发，他就会开始慢慢去调整改变他的想法，而重点是他有完全100%的自由去决定他当下他要做什么，他未来要做什么，哪怕那个未来的计划可能是会改变的，但是没有关系，就不要让父母所影响，对，所以我知道现在年轻人不知道啊，还是大家有部分人我知道过得还是蛮辛苦啦，因为父母还是对他活在父母的期待底下，对，那我不知道啊，就播这段给父母听吧，还是怎么样对，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都认为就是要改变这件事情、
哦、
因为他们就是一直传下来的，
没有错，就是
那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就是，
所以我就讲说
就是推广出去，
这种事情就是属于文化革命的部分，你要改变文化就是要革命，因为这种文化是根深蒂固了，所以你很难去改变它，尤其是台湾这长期考试制度下来，大家都以考试录英雄，你们现在觉得自己很逊或觉得自己很厉害，你是不是都透过考试、你们有其他任何的 KPI 吗？对，有的人如果他社团玩得很厉害，你会觉得他很厉害吗？可能少数人你觉得会有吧，但其他人可能不觉得会有、大家还是回归到基本盘，你们的基本盘还是认为成绩是最重要的，那成绩我不是说成绩不重要，他有一定的指标性，对，但是他不是最后决定胜败、成败胜负的关键、对啊，所以你问的这问题是好问题，要怎么样去改变很难的、我会觉得，对，但是这就像和尚敲钟嘛，对，越多人听到这个去度化众生，度一个算一个，对，当年学院也是这样啊，从原本没有人支持，大家很害怕，一直到后来大家发现、越来越多人支持，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运动吧，我觉得来路方长，不太容易啊，对啊，
辛苦，不过我觉得除了就是教育改革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想要稍微扣回到教授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感觉现在教授也是做很多像是 刚刚讲到的就是黑客松、国际学班这种东西，那我觉得这些也跟推广教育或者说推广科学教育有一些关系。那不知道教授是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在里面，还是其实也就是做想要做想帮助台湾的事情而已？
应该是说以前青年学习的这些经验，跟以前觉得自己需要被帮助，那很多关键时刻有被帮助，有时候没被帮助到。所以当你自己有那个能力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我啦就会很想要去帮助别人，对，就觉得哎、欸，这个其实他只需要的是一个机会，你就要给他机会。其实不止这个黑客松，这个奥林匹亚跟国际学班其实也做了不能讲的事情，做了也快二十年了，对，也是跟教育有关，对。然后
什么不能讲的事情，什么跟教育有关，然后又不能讲事情。
对，那个就是机密嘛。然后
机密了，机密。
对，然后还有其他，比方说我推这个望远镜 DIY 做水光望远镜，对，那个从2003、04吧，对，一转眼也是快二十年了。那当然中间我出国四年有断掉，对。那做这些事情就是原本其实没有说在规划里面。并没有说我二十多年前回台大就说我想做事，没有啊，这其实都是机缘。就像说那时候我刚考进台大，我也没有计划我前三年要做学运啊，而是被遇到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事情人生有很多的叫做什么机会跟这个跟选择，对。那当你机会来的时候，你看你要不要把握，对。当别人觉得说哎、欸、你把你放在一个你可以发挥的这个位置上，那你要不要去发挥去做的事情，这时候就是一个选择。那这时候当然个性很重要啊。如果说教育是一件或是说推广或是说科普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那么没有做科普的人岂不是都做错了？所以我从来不会这样主张了，对，我不会去主张说所有的人都应该来做教，不应该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机缘不一样，就像你刚问说要不要出国，对，他没有标准答案啊。可以的话，你有那个机缘的话，那你就出去吧。如果你一直申请国外学校都申请不到，那或许是老天跟你讲哈，你或许就留在台湾吧，对啊，你的路或许在台湾，我不知道。或是也我也遇到啊，今年有一个不错的例子啊，他申请国外大概申请了第四年还是第五年，然后前面三年完全没有学校录取他，对，也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一直觉得他不错，可是就不太顺利，就今年他就自己这个公费就考上。公费，然后现在也是有推荐他现在在剑桥念博班了、啊、对吧、啊、所以这每个人故事应该不一样吧，对。我常常讲就是说如果你追求就是第一名的话，那你人生的故事等你变老了应该蛮无聊了，因为等你当阿公孙子问你说、欸、阿公阿公你讲一下人生故事给我听，你可能就说哎、欸，阿公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那就讲完了你就没有什么精彩的过程可讲，所以人每一个人生故事应该要不一样，对。然后我要讲不要去被自己的父母或是同侪的价值观所制约，要经常去思考你是谁，你的手有没有比别人脚长，如果你的手有比别人的脚长，你应该要第一个发现这件事情，然后第二开始学习用手走路，不要用脚走路啊，这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大部分年轻人没有自知之明，因为你们的 KPI 你们自定义的基本盘就是学业表现，那反而 把你给限制住了，你忽略了很多自己重要的才能跟能力啊，那些才能跟能力包括品德修养，这是考试考不出来，对，要自我去发掘，对吧？应该有同学觉得自己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吧，对，如果你有这种认知的话，我觉得我要恭喜你，你的人生应该是可以过得不错，哪怕你现在觉得好像过得不太好，但是如果你自己打从心里觉得是品德高尚的，我觉得你人生应该是不会太差，对。
哦，其实好，对，就是我们其实明年就要修到教授您的课了，就一直有听闻学长说，就是您的你的在上课的时候就会用番茄钟教育法这种教学方式，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教学方式的，就是合理性在哪里，或者
番茄钟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上课？
番茄钟是你们的学长发明的，然后他就当着我的面说：“哎、欸，老师，这个我已经在你的这 Wikipedia 上面帮你写了这个番茄钟。”我说：“什么鬼啊？” 我 Wikipedia 上面，我那网页很多资讯都不是，就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去搜寻来了，对，里面真真假假，甚至于我的现实上面都还不对啊，所以那个 Wikipedia 大家参考就好。就他当着我面就说，哎、欸，老师，你看我帮你写了，番茄钟是他帮我写上去，我自己从来没有主张过我的是番茄钟，就没想到后来somehow这个就传开。我的上的课从我进台到现在，都希望可以上这个20分钟休息5分钟，从20年前就这样做。当时我有解释原因，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是这个共创点协会，就是 TEDx 台北的理事嘛，那我也是创会的理事，那2011年我当他的讲者，2011年就当 TEDx 台北的讲者年会讲，然后2012年就变这个共同策展，之后就一直参与到现在。所以那时候给我体会就是说，看到一些科学报告数据，为什么 TED Talk 永远都是18分钟？因为他说人的专注力在过了大概15分钟之后就很快速的 decay， 到18分钟大概是极限。对，那我想想，哎，觉得好像很有道理，所以我就开始去尝试。这个因为、所以我应该修正一下，我没有20年前开始，我应该是大概10几年前开始，因为接触 TED 的关系，对，然后就开始尝试这个上20分钟休息5分钟。那时候就大家就觉得时间过很快，好像老师没有讲什么，就休息了，对，然后又在上课，然后又休息，对，然后时间其实很快就过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问原因的话，就是受到 TED 的启发吧 ，TED 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效果，那个观念，我觉得还不错。就你超过20分钟，因为自己也上过课啦，然后有听过演讲，然后以前甚至早年我去演讲，就我觉得我讲这么精彩，底下怎么会有人打瞌睡？那后来就发现说，我去听别人演讲的时候，他明明讲得很精彩，可是我还是会打瞌睡，因为是我的 biological 的这个 power 是不够的，就是我可能前一天有熬夜或怎么样，那个不是我不想听那个演讲。是因为我的身体真的是
累的，
对对对，我 physically 我是真的累了，所以不能怪我的身体，所以那个 concentration 一样，这20分钟大概是一个极限，所以后来发现，20分钟好像这做法还不错，对，所以就上课20分钟，休息5分钟，对，那大家就可以慢慢习惯了，对，
好，我其实也觉得以这个为例的话，我们这次 podcast 录了快要1个小时，
啊、真的
可能这样子解一解也是好几个大家的15分钟。
对，哎、欸，对啊，你们应该要把它切成这个4个15分钟来听了，
对、
或是3个20分钟。
对，那我们
哎、欸，你们有发现广播电台、他们大概讲个10分钟、10几分钟的播音乐，道理完全一样。
对，是一个。
所以这个大家以后有机会去上广播电台的话，就不要紧张。虽然是1个小时的节目，但是中间很长的时间都在听音乐，因为中间听音乐时间
蛮
长，
轻松的。
对，你觉得讲没两句话要听音乐了？对，
好，那我们现在就做个最后的小小的结尾。就是今天其实跟教授真的聊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那从最一开始的就是讲教授的大学生活，一直聊到就是台湾的教育的问题。然后讲到父母这一块，就是特别，我觉得是特别有亮点的事情。然后到了接下来，就是还有聊到国际观的这一件事情，就认为大家都应该要多多接触不一样的文化跟不一样的世界，去拓展自己的视野。但就是这个的重点是要把握你现在抓住的，就是遇到的每一个机缘，然后下去做努力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今天聊到比较不错的东西。真的让我们觉得受益良多。那最后，我们想要问教授，就是能不能留下一段话给现在的学生们？
就是说，第一个要去探索自己，然后在了解自己有自知之明之后，自己要定自己的 KPI， 不要去 follow 父母、社会、同侪，或是甚至学校给你的 KPI， 因为那个没有办法测出真正你自己的实力跟潜力，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年轻的时候都能慢慢这个定义出自己的 KPI， 给自己一个目标，对。然后最后还是送大家6个字：这当年我出国的时候，我很感谢我的3个老师帮我写推荐信。我明明大学成绩不好，可是他们竟然都帮我写推荐信，让我可以申请上好的大学。那我出国的时候，我戒慎恐惧，打电话谢谢老师，然后跟老师说：“老师，我好紧张，我怕一去就被看破手脚，怕对方发现我实力很差。”然后老师就送了我6个字：“ 到现在我都还觉得非常非常受用，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对，那这个志在哪里，就看大家自己的造化。对，可能现在找不到没有关系，慢慢慢慢去探索。对，那只要现在的事情不讨厌，就认真把它做完吧。对，
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也谢谢教授参与我们的访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景香，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兔宇轩，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